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8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伊朗和六个大国星期三在维也纳继续和谈判，这些国家给自己设定的截止日期已过，谈判人员现在自我设定的期限是星期五，届时要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参加有关伊朗核谈判的一位西方外交官员表示，相关的会谈和协商不能够无限期的延长下去，上一次延期是最后一次。伊朗高级谈判代表说，没有一个严格的截止日期，他坚称只要有必要，德黑兰将会继续谈判。美方代表团的一位女发言人也表示，美方更为注重协议的内容和质量，而不只是注重某一个具体的日子。欧洲领导人把这个周末作为给债务缠身的希腊的最后期限，要希腊跟国际债权人达成一项救助协议。继星期二的紧急会议之后，欧元区的领导人表示，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最新改革建议没有触动他们。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到目前为止，我都避免谈论最后期限，但是今天晚上我要大声地说清楚，最后期限到本周末截止。欧盟经济事务专员莫斯科维奇则较为积极，他说他认为可以在星期天达成一项协议，届时欧盟所有26个成员国将会开会讨论这一个危机。作为显示局势多么可怕的一个迹象，欧洲领导人已经开始为希腊退出19个国组成的欧元区做准备。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委员会做好了一切准备，我们有一个方案做了周密准备。希腊的国际贷款方已经变得越来越沮丧。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二甚至没有就一项新的救助计划提出书面提议。白宫说，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跟齐普拉斯先生通了电话，他重申他相信希腊及其债权人达成双方可接受的协议，并且将会符合大家的利益。中国股市星期二继续暴跌，促使北京方面警告投资者恐慌情绪，并且推出了一系列紧急新措施来阻止连续3个星期的下滑。截至午盘，基准上海综合指数下跌了将近4%，深圳综合指数下降超过3个百分点，两者在开盘的时候均跌落将近8%，延续了6月中旬以来市值蒸发30%的崩盘。数以百计的中国企业申请停牌，以免其股票遭到抛售。总共有1300多家的内地公司已经暂停交易，其市场份额占至少40%。据北京的股市管理机构中国证监会发表的声明，市场恐慌情绪和大量增加的非理性抛售加剧了股市下跌。美国教育部驳回一群亚裔学生对哈佛大学的投诉，这些亚裔学生声称哈佛大学用种族配额将成绩优秀的亚洲学生拒之门外。教育部的民权办公室拒绝了华裔、印度裔、韩裔和巴基斯坦裔等60多个团体今年5月提交的投诉。这些投诉团体表示，他们对教育部的决定非常失望。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现在继续跟着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在上一讲里，我们跟着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去芝加哥的夜总会听音乐。
那今天呢，我们跟 Richard 的弟弟 Robbie 和他的两个朋友一起到购物中心的游乐厅玩电子游戏。 Robbie 的两个朋友，一个名字叫 Jimmy， 另外一个叫 Joseph。
Robbie 玩的游戏呢是猫鼠大战，他操纵的是猫，但是却被老鼠打得东逃西窜。 Robbie 好不容易把老鼠收拾掉，又听同学说英文老师要离开学校，于是赶紧去和老师告别。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sgusting， D-I-S-G-U-S-T-I-N-G。 Disgusting 是形容词，意思是讨厌、恶心。
Lick， L-I-C-K。 Lick 是个动词，意思是舔。
Poetry， P-O-E-T-R-Y， Poetry， 名词，解释为诗歌。
Assign， A-S-S-I-G-N， Assign 是动词，意思是分配、指派。
Tense， T-E-N-S-E， Tense 是名词，在课文里指英语语法的时态。
Principle， P-R-I-N-C-I-P-A-L， Principle 是名词，意思是学校校长或负责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y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How about giving me a turn?
No way, Jimmy. Ask Robbie. He may be done with his game.
Oh, that was a close call. Now, watch the kitty go. Meow!
Hey, Robbie, come on and let me try that game. You've been playing cat and mouse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Yeah, but the mouse was winning up until now. Any minute now, that cat...is going to catch that mouse and swallow him whole. See? He ate him.
Ugh, that's disgusting.
What's so disgusting? Cats eat mice. It's a fact.
Yeah, but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Jimmy, we a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n the video arcade playing an electronic game. That is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cat.Eating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mouse.
So,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This, Jimmy, is only a game.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just a game.
Yeah, you and who else?
William Shakespeare.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Please, not poetry. I don't need William Shakespeare on a Saturday morning.It makes me think of Mr. Pollard.
Mr. Pollard? The English teacher? Give me a break.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Mr. Pollard's only doing his job, guys.
Robbie, you're wrong and Joseph is right. Mr. Pollard is unfair. His Shakespeare class is too hard. It's impossible.
Was impossible.
What do you mean, was impossible?
I mean, past tense, was, used to be.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Well, why do you say that?
I went past Mr. Pollard's house this morning, and I saw a moving van parked out in front. There were boxes all over the place.
Mr. Pollard must be moving.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principal's office on Friday, I heard some talk about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oving to Maryland. I guess that must be him.
Mr. Pollard is leaving.
Come on, who cares? Let's walk over to the pizza place and buy some sodas.
You guys can have a soda. I like Mr. Pollard. Sure, he's a hard teacher, but I'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He's a good teacher.
Hey, Stewart!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好，刚才我们把整个英文课文听了一遍，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讲的是 Robbie 和两个同学在游乐厅玩电子游戏。 Robbie 玩的游戏是猫鼠大战， Jimmy 要 Robbie 让他玩一会儿，可是 Robbie 刚操纵猫把老鼠吃掉，他不想善罢甘休。
Hey,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How about giving me a turn?
Hey, Joseph, 你是不是快玩完那个游戏了？让我玩一会儿好吗？
No way, Jimmy. Ask Robbie. He may be done with his game.
没门 Jimmy. 你问问 Robbie, 他的游戏可能快完了。
That was a close call. Now, watch the kitty go. Meow!
啊，哎呀，真悬呐！看着吧，现在看猫的了。Meow!
Hey, Robbie, come on and let me try that game. You've been playing cat and mouse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Hey, Robbie, 行了吧？让我玩一下这个游戏。你玩这个猫鼠大战的游戏至少有15分钟喽。
Yeah, but the mouse was winning up until now.Any minute now, that cat is going to catch that mouse and swallow him whole. See? He ate him.
是啊，直到现在，老鼠一直占上风，马上就好了。那个猫随时都可能抓住那只老鼠，然后整个把它吞掉。看见了吗？猫把它吃了。
Ugh, that's disgusting.
啊，真恶心。
What's so disgusting? Cats eat mice. It's a fact.
有什么恶心的？猫吃老鼠，事实就如此嘛。
Yeah, but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对，但是你在谈这事的时候，非得舔嘴唇吗？
Jimmy, we a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n the video arcade playing an electronic game. That is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cat eating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mouse.
Jimmy, 我们是在购物中心的游乐厅里玩电子游戏，那是一张猫吃掉老鼠的电脑图像。
到游乐厅玩电子游戏是很多人的最爱，而且喜欢玩电子游戏的还不只是青少年。我经常在购物中心的游乐厅里看到成年人在游戏机前面忘我的奋战，表情之急切和儿童没有什么两样。
哎，小华，这么说你也经常光顾游乐厅了？
没那事儿，我已经金盆洗手，早就不玩了。不过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对电子游戏特别着迷，明明第二天上午就要考试了，我呢却一次又一次的玩那最后一局，一直玩到深夜。
哦，那你一定理解 Jimmy 想要玩一种游戏而玩不上的那种感觉。 Jimmy 急迫地问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你快玩完那个游戏了吧。 To be done with something 就是做完一件事情。
哎，这个句型经常在生活中使用。 Are you done with the pen? 你这支笔用完了吗？ Are you done with the book? 你这本书看完了吗？
OK, we're done with this type of sentence. 好，有关这种句型啊，我们讲解完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短语 close call。
Close call 这个短语既没有close 的意思，也没有 call 的意思。我们必须要把这两个词 close call 作为一个独立的短语来记，它的意思就是差一点儿，千钧一发。一辆飞奔的汽车从身边擦过而没有撞到人，或者走钢丝的演员晃了几晃却没有掉下来，都可以说 That was a close call， 真悬呐。
危险的事情发生了，心里会感到很悬，但是如果还没有发生而随时会发生啊，那就更悬了。随时可以用 any minute now 来表达，也可以说 any moment， 甚至啊 any second。
Robbie 操纵的猫最后把老鼠吃了， Jimmy 看到电脑上的图像直喊恶心， That's disgusting。 Disgusting 这个词呢也是非常有用的，看到猫吃老鼠那血淋淋的画面确实是 disgusting， 看到有人随地吐痰呢也可以说 disgusting，
甚至啊对那种不守秩序贪小便宜以及那些你认为不符合社会风尚的行为你都可以说 disgusting。
但是 Jimmy 对 Robbie 说的一句话我不太相信。他问 Robbie，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你在讲猫把老鼠吃了的时候还要舔嘴唇吗？ To lick one's lips 就是舔嘴唇。难道 Robbie 真的觉得老鼠好吃而舔嘴唇吗？
那当然不是了，嘴巴干了也会舔嘴唇嘛，这和猫吃老鼠的电脑图像是没有关系的。
Robbie 对 Jimmy 说，那只不过是一场游戏，并且还引经据典地说，整个生活都只是一场游戏。这样就是他们想起学校的英文老师 Pollard 先生。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So,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怎么了？你是什么意思？
This, Jimmy, is only a game.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just a game.
Jimmy, 这只是一场游戏嘛。事实上有人说，生活本身也就是一场游戏。
Yeah, you and who else?
什么？除了你还有谁这么说？
William Shakespeare.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威廉·莎士比亚，整个世界是个舞台，男男女女都是演员而已。
Please, not poetry. I don't need William Shakespeare on a Saturday morning. It makes me think of Mr. Pollard.
请你别谈诗啊，星期六上午我可不需要什么莎士比亚，这会让我想起 Pollard 先生。
Mr. Pollard, the English teacher?Give me a break.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Pollard 先生，那英文老师？拉倒吧，他留的作业太多了。
Mr. Pollard's only doing his job, guys.
你们呢？人家 Pollard 先生是在尽他的职责吗？
我们以前多次提到 get 这个词的用法。get 这个词也许是英文里最常用、意思最多、同时也是最难掌握的一个词。不过呢，这也没什么捷径，只能逐渐学习，慢慢的掌握。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再讲解一个用法 get at。 在课文里 Jimmy 问 Robbie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这里的 get at 意思是表示、说明，也就是说你想说什么。 at 在这里呢是个关键，如果没有 at 就成了 What are you getting? 你得到什么。
get可以和很多其他的词搭配成词组，这就够复杂的了。但是啊，这还不算完，搭配出来的词组啊，就像很多单词一样，就有很多意思。比如说 get at 在这课的课文里是表示、说明，但是呢，它还有指责、攻击的意思。例如 He always tries to get at Andrew， 他总是指责 Andrew。
Robbie 对 Jimmy 说，别那么认真，实际上生活就是一场游戏， Life is just a game。 Robbie 呢还借用了莎士比亚的话，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整个世界是个舞台，男男女女仅仅是演员而已。
可是 Jimmy 的注意力不在于人生观， Robbie 引用莎士比亚的话使他想起学校里教英语的老师，于是他说 Please, no poetry。 也就是说，哎，拜托你别提诗的事儿啊。
Poetry 是诗，那 poem 也是诗，可是两者的意思呢有一些区别。Poetry 一般呢是指广义上的诗，比如 a book of poetry 诗集， historical poetry 史诗，而 poem 呢则是指具体的一首诗，比如 a poem about love 一首爱情诗。
一提到诗呢，Jimmy 就想起英文教师 Pollard 先生，也就是他觉得星期六想起上课、念书这些事儿让他很扫兴。在旁边玩游戏的 Joseph 也马上说 Give me a break。
这句话可不是说让我休息一会儿，而是在说啊，算了吧，拉倒吧，往往呢是有不满的意思。那 Joseph 为什么不喜欢 Pollard 先生呢？因为啊，他留的作业太多了。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Robbie 在和同学谈论 Pollard 老师的时候，才知道 Pollard 先生马上就要搬到外州去了。 他于是连爱不释手的电子游戏也不玩了，马上要去和老师说再见。
Robbie, you're wrong and Joseph is right. Mr. Pollard is unfair. His Shakespeare class is too hard. It's impossible.
Robbie, 你错了， Joseph 是对的。Pollard 先生不公平，他讲莎士比亚的课太难了，根本就没办法应付。
Was impossible.
以前没法应付。
What do you mean, was impossible?
以前没法应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I mean past tense, was, used to be.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我是说那是过去时，也就是已经过去的事了。你觉得我会是什么意思？
Well, why do you say that?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I went past Mr. Pollard's house this morning, and I saw a moving van parked out in front. There were boxes all over the place.
我今天上午从 Pollard 先生家门口过，看见一辆搬家的货车停在门前，那儿还有好多纸箱子。
我们以前讲过，美国人讲话一般比较客气，不会直截了当地说你错了。可是呢，在今天的课文里， Jimmy 对 Robbie 就是这么直截了当， You are wrong。
所以我们才说呀，一般比较客气。Jimmy 和 Robbie 既是同学又是好朋友，所以相互之间说话就免去了那些客套。其实这点啊，和所有国家的文化都一样，好朋友之间往往就没有那么多的客套。
那么 Jimmy 说 Robbie 讲的不对，因为啊，他认为 Pollard 先生教的课太难了， too hard。 在这里呢， hard 是难、困难的意思。 Jimmy 还说啊，那门课难的简直没法学， impossible。
在接下来的对话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英文中时态变化对句子含义起的作用。 Jimmy 说 Is impossible. Is, I-S, 是现在时。他说的是 Pollard 老师的课不可能好学。但是 Joseph 说 Was impossible. Was 是过去时，说的是过去的事，现在已经不这样了。
虽然啊，只有一字之差，严格的说啊，只有一个字的时态之差，但是呢，却表达了不同的意思。再比如说 ，John 问 Susan， "Isn't Mary your friend?" Mary 不是你的朋友吗 ？Susan 回答说 ，"She was." 她以前是，意思呢，就是现在她不是我的朋友了。
Robbie 听到 Joseph 用过去式，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他是什么意思 ，"What do you mean?"这是在没有明白别人的意思的时候常用的问话，回答的时候通常说 I mean 什么什么。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Joseph 看见 Pollard 先生家门口要搬家的样子， Jimmy 又听说有一位英文教师要搬到外州去，所以 Robbie 断定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学校了，于是他决定马上去和他喜欢的老师说再见。
Mr. Pollard must be moving.
Pollard 先生大概要搬家。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principal's office on Friday, I heard some talk about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oving to Maryland. I guess that must be him.
你知道吗？我星期五在校长办公室听见有人说啊，一位英文老师要搬到马里兰州去。我想啊，那一定是他。
Mr. Pollard is leaving.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吗？
Come on, who cares?Let's walk over to the pizza place and buy some sodas.
行了，谁管这事儿？咱们走到披萨店买点汽水吧。
You guys can have a soda. I like Mr. Pollard. Sure, he's a hard teacher, but I'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He's a good teacher.
你们去买汽水吧。我喜欢帕勒先生，没错，他是位严厉的老师，但是我从那儿学了很多东西。他是位好老师。
Hey, Stuart, where are you going?
Hi, Stuart, 你去哪儿？
I'm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我要去跟 Pollard 先生说再见。
Jimmy 对 Pollard 先生的离开并不感到惋惜。 Who cares? 谁管他？意思是说话的人啊，根本不在乎。严格的说起来呢，这种说法不很礼貌。
Jimmy 对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学校毫不在乎，他还提议一起去买 soda。 美国人说 soda通常就是指汽水，也就是带碳酸气的软饮料。
Robbie 可没有心思去喝汽水，他认为 Pollard 先生是一位优秀的老师， 所以转身就去向 Pollard 先生说再见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y,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How about giving me a turn?
No way, Jimmy. Ask Robbie. He may be done with his game.
Oh, that was a close call. Now, watch the kitty go. Meow!
Hey, Robbie, come on and let me try that game. You've been playing cat and mouse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Yeah, but the mouse was winning up until now. Any minute now, that cat is going to catch that mouse and swallow him whole. See? He ate him.
Ugh, that's disgusting.
What's so disgusting? Cats eat mice. It's a fact.
Yeah, but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Jimmy, we a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n the video arcade playing an electronic game. That is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cat eating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mouse.
So?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This, Jimmy, is only a game.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just a game.
Yeah, you and who else?
William Shakespeare.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Please, not poetry. I don't need William Shakespeare on a Saturday morning. It makes me think of Mr. Pollard.
Mr. Pollard? The English teacher? Give me a break.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Mr. Pollard's only doing his job, guys.
Robbie, you're wrong and Joseph is right. Mr. Pollard is unfair. His Shakespeare class is too hard. It's impossible.
Was impossible.
What do you mean, was impossible?
I mean, past tense. Was, used to be.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Well, why do you say that?
I went past Mr. Pollard's house this morning.And I saw a moving van parked out in front. There were boxes all over the place.
Mr. Pollard must be moving.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principal's office on Friday, I heard some talk about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oving to Maryland. I guess that must be him.
Mr. Pollard is leaving.
Come on, who cares? Let's walk over to the pizza place and buy some sodas.
You guys can have a soda. I like Mr. Pollard.Sure, he's a hard teacher, but I'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He's a good teacher.
Hey, Stuart!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obbie and his friends Saturday morning? They were playing video games in a shopping mall. Who did they mention while playing the video games? Mr. Pollard, their English teacher. What did they think of Mr. Pollard?Jimmy and Joseph thought Mr. Pollard was unfair and his class was too difficult. Did Robbie agree with Jimmy and Joseph? No, he thought Mr. Pollard was a good teacher. Why did Robbie suddenly decide to leave the shopping mall?He wanted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伊朗和六个大国星期三在维也纳继续和谈判，这些国家给自己设定的 截止日期已过，谈判人员现在自我设定的期限是星期五，届时要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参加有关伊朗核谈判的一位西方外交官表示，相关的会谈和协商不能够无限期的拖延下去，上一次延期是最后一次。伊朗高级谈判代表说，没有一个严格的截止日期，他坚称只要有必要，德黑兰将继续谈判。美方代表团一位女发言人也表示，美方更为注重协议的内容和质量，而不是只注重某一个具体的日子。欧洲领导人把这个周末作为给债务缠身的希腊的最后期限，要其跟国际债权人达成一项救助协议。继星期二的紧急会议之后，欧元区领导人表示，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最新改革建议没有触动他们。希腊的国际贷款方已经变得越来越沮丧。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二甚至没有就一项新的救助计划提出书面建议。白宫说，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与齐普拉斯通了电话，他重申他相信希腊及其债权人达成双方可以接受的协议将符合大家的利益。中国股市星期三继续暴跌，促使北京方面警告投资者恐慌情绪，并推出了一系列紧急新措施来阻止连续三个星期的下滑。截至午盘，基准上海综合指数下跌了近 4%， 深圳综合指数下降超过三个百分点，两者在开盘时均跌落将近 8%， 延续了六月中旬以来市值蒸发 30% 的崩盘。数以百计的中国企业申请停牌，以免其股票遭到抛售，总共有1300多家内地公司已暂停交易，其市场份额占至少40%。据北京的股市管理机构中国证监会发表的声明，市场恐慌情绪和大量增加的非理性抛售加剧了股市下滑。作为一系列护盘托市的新举措的一部分，管理国有大型企业的政府机构指令所属企业不得抛售，而是要买进更多股票，以维护股市的稳定。中国央行保证为证券公司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支持。与此同时，北京还采取行动，允许保险公司将大笔资金投入蓝筹股。最近几天，北京一直寻求鼓励购买股票，其措施包括削减利率、降低股票交易费用和放宽交易者必须存入的购买股票的资金限额。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动荡以及希腊债务危机正在波及其他亚洲市场。香港午盘下跌超过 4%， 东京下跌超过 1.5%。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共和党参议员们对美国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努力表示不满，并对国防部长卡特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提出质询。委员会主席麦克恩参议员星期一在五角大楼批评奥巴马总统重申的美国战略是痴人说梦。卡特防长说，美国将通过多条战线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最终打败伊斯兰国。一些共和党人一直呼吁部署美国特种部队帮助在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地面战斗。麦克恩参议员批评奥巴马总统排除了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邓普西将军过去曾对军事委员会表示，如果形势需要，他会毫不犹豫地建议派遣地面部队。不过他说，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向奥巴马总统提出这样的建议。美国教育部驳回一群亚裔学生对哈佛大学的投诉。这些亚裔学生声称，哈佛大学用种族配额将成绩优秀的亚洲人拒之门外。教育部的民权办公室拒绝了华裔、印度裔、韩国裔和巴基斯坦裔等60多个团体今年五月提交的投诉。这些团体表示，他们对教育部的决定非常失望。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肖寻。中国的死磕律师本来就处境艰难，而当局通过立法对其约束，将会令这些律师在未来辩护的时候如履薄冰。中国刑法第9修正案自去年底公开咨询之后，其中有关扰乱法庭可获罪的条款的被指针对死磕律师以及人权律师，继而有500多名中国的维权律师联名发出抗议。近日有消息说，中国全国人大将针对律师的有关条款暂时搁置。那么中国立法机构此举意味着当局有意废除这个条款呢，还是它的缓兵之计？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士以及来自中国的维权律师来做分析还有解读。那么参加节目嘉宾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来自广州的律师葛文秀，葛律师通过电话从广州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在北京的律师王宇，王律师通过电话参加节目。此外我们还邀请到时评人温云超，温先生呢从新泽西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讨论。感谢各位参加今天讨论，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参与讨论或者是提出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先请这个温云超先生，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的这个动向。您呢在对媒体的这个跟踪还有对媒体的观察非常的这个及时和仔细，您是怎么样了解到这个情况的？给大家简单做一下介绍。
就是新的刑事诉讼法修订，其中它有两个条款，就是修正案的第34、35，当然现在是35、36，就是其中里头规定了一些就是在法庭秩序方面的规定，就是一般的舆论包括像律师的群体认为这两个法律。如果被修正通过的话，有可能会对现在的死磕律师还有人权律师的工作带来严重的妨碍和影响，也可能有更多的死磕律师会被这两条法律来治罪。我想详细具体的我们可以问一下葛律师和王律师。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葛律师，来自广州的律师葛文秀律师来谈一下，您当时听到就上星期呢听到这个人大审议这样一个相关的这个条款的时候把这个事情没有通过，您当时怎么样想的？
这个情况是这样，就是说是他虽然说是暂时搁置了是吧，但是呢我并不乐观，我并不认为呢从此这个事情呢就不会再被这个人大审议了因为从现在的整个的社会环境来看，尤其这个维权律师的生存状态来看，他的这个生态环境是相当恶劣的，而且是最近年来现在是越来越差。因此呢就虽然这次是搁置了，但是我对未来的前途并不抱乐观的态度。
那么葛律师，等一下我们再详细问您其他的一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请问一下来自北京的王宇律师。王律师呢曾经呢代理过多起这个著名的维权案件，包括这个范木根案还有曹顺利案、尹旭安案、伊利哈姆图赫提案等等。那么王律师最初的时候您呢主要是从事这个商务方面的这个法律辩护，因为一桩这个天津铁路公安这个报复事件呢使得您改变了当初的这样一条路子，然后呢转而投身于维权。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当时是怎么样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转变自己的这样一个职业的这样一个方向的。
因为是这样，通过我自己本身的这个冤案，我就是看到就是中国这个体制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些冤案它并不是说某一个法官他某自己的一个单独的一个决定，而是说这个体制它出现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他这个在出现类似的这种冤案的情况下呢，他整个的这个体制呢，它不是说对这个错误进行纠正，它的纠错能力非常差，而是说， 如何去千方百计去维护他这个错误，使这个错误不断的这个进行一错再错，不断的错下去，最后可能达到一个难以收拾的一个地步。那就这个问题的话，我想就是我作为一个律师的话，如果还是像以前一样，就是只是做一些个案，然后或者只是进行一些商业上的一些争取，而对这个人权和法治这个状况漠不关心的话，那我认为就是我这个律师就不能发挥一个应有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我自己个人的冤案和后来接触的一些其他的这些更多的一些冤案这个综合的这个分析之后呢，就是我认为如果要在这个环境下发挥我作为法律人的一个作用的话，那我还是认为要关注这个中国的目前的一个法治人权状况。所以我就之后就基本上这两年来说没有其他案件，没有商业案件，基本上都是人权案件。
那么您转而处理人权案件呢之后呢，您在有没有遇到过在法庭上遇到过所谓的这一次去年年底这个人大交由这大家审议或者是这样提出意见这个草案里边提到的关于所谓闹庭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呢您当时看到这样一个条款出笼以后，您本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
那么我事实上就是在国内就是这个做这个律师，不只是人权律师，我想其他包括其他一些律师也经常能够发生就是醒酒修正案中所提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法庭中可能是如果一旦和这个公安机关和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他们这个意见一旦不一致，这个法院他就会对你进行或者就叫维稳吧。然后如果是可能是一些做这个之前做一些商业案件的过程中呢，可能就会有所对这个公权力机关这个维稳就会怎么说，就是说比较听话吧，就是这样子说。那么如果作为一个人权律师，那我想那就要对这个法律问题进行一个严格的这个死磕也好，或者是追究也好。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你对公权力说不了，那就会受到一些打压或者是压制，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在法庭下。所以说这个醒酒修正案出台之后啊，完全就是对这个从就是说把这个律师本身在法庭上他的这个辩护刑事辩护本身是有一个豁免权的，这是一个国际上公认的一个标准。但是醒酒修正案他的出台居然把这种就是完全抛弃了这种国际上公认的这个刑辩律师的这个豁免权，那要把他入刑。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本身之前我就多次经历过这种比如说在法庭上只是因为你的一个辩护就会被驱逐被打被关押，但是因为毕竟还没有这个还没有入刑，那通过其他就是说广大公众的一个声援，可能还会也可以说有惊无险吧。但是假如说一旦这个醒酒修正案它出台了之后，那可能对这个整个这个律师界，那我们之前的我们在私下里讨论就是说，那这个 中国就可以完全废除这个刑辩律师了。
嗯，
因为我刚才也说过，不只是死磕律师或者人权律师，其他律师也会出现这些问题。
是的，好，那王宇律师，谢谢您给我们介绍这方面这个情况。我们先再请教一下这个葛文秀律师，葛律师，您也是从事这个人权维权这方面这个法律辩护工作，有很长的这个时间了。我看您在接受这个，RFA 就是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也说过，说如果通过的话，这个死磕律师和人权律师肯定就不会存在了。那么上个星期出台这个所谓的没有通过或者搁置这个事情，您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因为之前你们有500多名律师联名签署呼吁上书，起了作用呢，还是外部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环境在起作用？
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比较复杂的。
嗯，
我认为当然和这个大陆的这个维权律师、人权律师、这些有相当有正义感的这个律师当中一个群体吧，和他们的这个反抗有关系，也和国际上的一些组织的关注有关系，但是我认为可能还你包括其他一些方面的一些压力，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嗯，好的，温云超先生，在接听这个听众观众来电之前，请一下温先生谈一下这个整个大背景这个情况。温先生，您在中国从事这个媒体工作、媒体观察工作很多年的时间，您对中国的维权律师也是比较了解的，那在之前的也替他们说了不少的话。那么您看呢，这一次人大修法加入这样一个条款，去年的时候加入这样一个条款本身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这个人大修法呢，其中还有条款实际上是针对这个媒体人的，也有这个入罪条款出来。这一次总体来说，您谈一下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
我个人认为，自从2008年以后，其实中国人权律师他们的工作的难度其实是越来越高。不管从细致的法律规定，包括像这次的刑法诉讼刑事诉讼法的这个修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第二稿比第一稿还严厉，就是第一稿中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作为前置的条款，在第二稿里头只是放在两个细则里体现。这都是就是说他当局整个对这个人权律师和死磕律师这个群体的一个加强的限制。我们知道像2009年包括唐迪田律师这些人是被吊销的律师执照，其实中间隔了几年，当局并没有太多的采取这种措施，但是在最近2年当中，很多律师也是饭碗不保。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像在庆安事件当中，像尤飞柱律师他们就直接被拘留。我想这种就是说超法律的规定的手段，当局其实已经有点肆无忌惮。这个情况不仅在黑龙江有，在江西、在山东、在各个地方都有出现。我想这个是整个的维权律师整体的环境恶化的一个体现。基本上可以做这么一个结论，就是说所有的人权律师辩护的权利在法庭上都很难得到充分的保障，甚至很多时候连正常的程序上的发言都会被法官粗暴所打断，这是我们外面所观察到的一个事实。
好的，
这次即便苏振案会暂时搁置，我想等待下一步绝对是
更恶劣的一种状况，而不是有所放松。
好的，非常感谢温云超先生给我们做这一方面的背景的分析。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这个湖南的李先生打来的电话。李先生有什么样的观点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请讲。
喂，是我吗？
是的，您讲。
我是湖南的，我是中国的律师，是非常为难的，因为他说不光是受政府，还受这个当地什么官员的要求。我对法律非常熟悉的人，我们当地有几个律师就是派在我的手下，他们跟你辩护以后，我不领律师证的，我对法律非常，我是小有名气的人呢。
嗯，请讲，继续讲。
但是我是非常正直，因为他呢，他就是你一辩不赢的呢，他就不记录你的事情辩护了。所以中国的黑暗， 都没有办法，就是老百姓为什么又这么愚昧呢，还要相信这个鬼政府呢？他就是，我跟你说，就是20年代24年末期，他骗老百姓买这个国家粮的户口啊，这个商品粮啊，花上20000多，一个一个屁，有商品粮吃吗？我要他们不要买，你在这个共产党是个骗子，我你不要相信了。
好，李先生，谢谢您打来电话。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湖北的陈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了。湖北陈先生，请讲。
喂，
您好。
喂，
请讲。
喂，
喂，湖北陈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讲。
我是说啊，你这个怎么说呢？咱们中国了，说白了。法了就是对老百姓的，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我就说这么多吧。
嗯，好，好，谢谢陈先生。葛律师，我想请问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听到李先生还有这个陈先生分别是从湖南还有湖北打来电话，就谈到他们这个实际上草根底层人的这样生存的状况，实际上和你们这个作为这个为底层人草根进行辩护的斯科律师来讲，生存状况是一样的，您怎么样看待这个周围这个大环境给你们营造这样一个环境，让你们没有办法去替这些人说话，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
这种情况呢，就是是我个人认为呢，首先呢，就是是和目前的社会这个体制是有绝大的关系。
嗯，
这样的一种环境的造成，完全是这个体制造成的，是一种这个严重的这个制度不公、社会制度不公造成的。方才他们所说的那些问题，实际上我们都经历到啊，比如说方才的王宇律师，我们都曾经代理过不少的这样的一些基层草根，他们这个受到非法侵害的案件。那么在代理这类案件当中，可以说我们都遇到过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就说是。那有的威胁呢是非常非常严厉的，非常严，甚至就是直接来自官方的。
嗯，
啊，我们都遇到过，这个环境确实是相当的恶劣。
嗯，好的，谢谢葛律师。那么温超先生，我想请您来谈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在准备这个节目的这个同时呢，昨天呢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报告出来，讲到这个中国律师和受到这个酷刑的这样一个状况的一样报告。我请我们的这个导播呢，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图示啊，谈到了就是说中国律师可能面临的所谓这个酷刑呢，包括都哪些方面？其中呢就有暴打，还有电击，还有用这个灌食药物注射，甚至还有这个性暴力、禁止休息以及禁止进食，还有治疗、关紧闭，还有烟伤、烟熏烫伤，另外还有侮辱，还有威胁。我们知道现在呢，有一些律师呢，因为为维权。被构陷，现在还被关押当中。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被关押的这个律师呢，维权律师还有不少。谈到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此前也经常接受我们这个采访的蒲志强律师，现在仍然还在被关押当中。其他很多律师现在也受到这样一个骚扰。您怎么样看这份报告？谈到这些内容。
我想这份报告里头提到的一些状况，毫无疑问，真实的在中国发生。我想任何一个律师，只要他们失去人身自由，被关到拘留所、看守所或者监狱里头的时候，我想他跟其他的犯人受到的虐待、酷刑，应该是别无两样。其中我们可以从一些当事人的阐述当中，我们就能够了解到其中一些情况，例如我们知道的高志胜律师遭到残酷的殴打，包括像滕彪先生受到的几次包括活埋的待遇，包括长达数十天的反铐不向休息这些待遇，我想这份报告体现出来的都是一个真实的状况。特别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嘉宾当中王宇律师，他本身在前不久就亲身遭遇了这种针对人身的这种不法对待，我想他更有体会，他就直接被法警扔出了法院。
好的，温先生，那么接下来我就请一下，请问一下这个王宇律师，王宇律师，我们刚谈到这个中国律师现在面临的这样一个处境，您身临其境，而且呢也有这样的这个遭遇。我们刚才谈到了有很多这个律师在被关押的时候受到这个酷刑，您在被关押期间有没有受到过折磨？然后这些折磨会不会对您未来从事这样一个维权的工作会产生什么样的这个影响，或者阻挠你继续这样做？
是这样，我当时被关押过程中也因为可能我可能是这个是女性的原因吧，然后我就是说被就是说疲劳审讯，然后其他的就是一些比如说打呀，或者是一些更残忍的一些酷刑没有遭受到，但是之后在这个做这个律师人权律师的过程中，代理一些案件的过程中，但是却遭到了多次的这个比如说被非法就是法警非法拖出法庭，特别是前7月2号那天，非常严重非常残暴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在法庭之上辩护的过程中，然后就被这个法警不但拖出法庭，而且从3楼楼层一直拖到1楼，就是这种对我本人的这个包括身体和心理上的一些伤害都是非常严重的，而且特别是尤其是我想可能作为一个女律师，可能她这种心理上的伤害可能是会更加严重，那这种情况下，我想不只是我，因为之前包括前一段时间6月18号那天，王全章律师也是中国的另一位维权律师，那他也是在法庭之上就是正在辩护的过程中突然间就被拖出法庭然后被暴打，所以也就是说我说这些的意思就是说并不只是说在被关押在监狱里或者看守所中的这些包括律师也好或者是其他公民也好，他会有可能遭受到这个酷刑的这个折磨，那就是说普通的公民或者即使是律师在进行合法辩护的过程中，那尤其就是会有可能就是说受到这个公权力这种暴力的一些威胁，特别是不但说是这种暴力的威胁，那之前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在这个庆安发生那件事，就是有可能生命一个普通公民就是生命有可能受到这个公权力这个威胁，那这种情况的话我想我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在这个中国生活的这个不管是普通公民也好还是说做法律工作的法律工作者也好，他们这个就是这种安全是无法保证的。
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的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同时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交流还有互动。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主持人黄耀毅将请嘉宾和您一起讨论两个话题，一个是美国国防部公布最新的国家军事战略，中国是可能威胁，另外一个呢，今年是达赖喇嘛80大寿，那么西藏的前途又如何走，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寻，我们下次节目再见。